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是回到了 YouLife Show 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的在整个一个台北地检署呢，这次由我们另外一位哦，也是我们的美女主任哦。那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要来特别介绍我们的美女主任，也就是我们的台北地检署的张静勋主任检察官。我们先让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啦。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张静勋。
是，当然呢，说到了我们的静勋主任哦，另外一位中间这一位呢，也是我们的内政部警政署哦，他是属于经济科，也是我们的蔡宗霖股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喽。
好，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蔡宗霖股长。
嗯，其实说到了静勋主任哦，他以这个第一线哦办理这个诈欺洗钱啊，还有包含了这个组织犯罪哦，是最清楚，所以在人头账户的部分呢，是最后怎么样来去被追责。因为呢我都不敢就是要谦虚，不能他那个要让我们的静勋主任好的让大家呢去融入到平常我们可能会碰到的事物，怎么样去解决。那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股长哦，他是长期在追查这个诈骗金流，包含了账户的异常跟地下钱庄跟人头账户的网络嘛，对吧？
哦，是。
嗯，对对对，这个要先查，先让这个民众知道背景哦。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账户哎，还有我们的这个账号是不得借的哦。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主要就是说，钱不是说你这个借了就可以用。然后当然这个责任也不能推说，哎，这不是我啊。那所以今天要来让大家破解这个人头账户，以及呢这个账号洗钱的陷阱跟法律的后果。那么当然这次提供的呢，包含了我们刑事局，包含了台北地检哦，大家非常好用，包含了刑事博那个、大家很喜爱的粉袋。嗯，这是年轻人现在的最爱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主题跟两位来宾哦，好，把它写清楚。在预告的部分呢，你可以去看一下。那现在我们的广播跟这个直播是同步，跟网络上的朋友。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人头账户，以及这个账户的告诫哦。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让我们的静勋主任，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两者不同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好，人头账户就是犯罪集团使用的工具的一种，它其实就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犯罪者用的账户。
嗯，
那这个账户它为什么要用别人的账户来收犯罪的不法所得呢？这样子就找不到那个真正犯罪的人啊，目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人头账户就是犯罪者很喜欢用的工具，是用来收犯罪所得的一个账户，那它的目的就是制造金流的断点，
好，
这样子藏起来以后，我们就找不到。因为我们如果第一线去查，我们一定是看被害人，他说：“哎，我被骗了，我汇款到某某账户。”那我们执法机关去调这个账户资料，调到的是一个假的账户，某 A 的账户。那这个 A 的账户，它不会是那个真正犯罪者的账户嘛？这个就叫人头账户。他们喜欢去拿其他人的账户来用，就是因为把自己藏起来，只能追到那个账户提供者，那这个提供者就是人头账户。对对对，
我们要举例好了，就是是不是就是说，譬如说上班族把账户借给朋友，
对，
好，然后呢，他可能就是一个这个，因为他的朋友说啊，没办法，我上面账户啊已经满了，我要收工程款，他也无心这样借给他，可是他这样子已经触法了，他自己不知道，对不对？
对，
用这样子来讲，
对，
后果就变成诈欺的一种吗？
帮助诈欺、
哦、
如果他知道说他自己是在帮助这个犯罪集团的话，
可是他说他没拿钱啊，这也是有时候
那可能有些人被抓到，他就说哎，我也是被骗，那这个就变成说他到底有没有帮助诈欺，这个我们来认定、
哦、
就执法机关来认定。但是呢，其实一个成年人、哦、就是我们犯罪是处罚的是那个成年人、啊
嗯、
一个成年人应该要知道说账户每个人都可以申请，那你 正当的，就是要用自己的账户，不会去用别人吧？那应该要认知到说，别人要拿你的账户来用，就是他可能已经有存在不良的意图了。那因为就是刚刚瑶瑶提到的说，有些人会说我也是被骗账户
啊，
那所以以前因为有这样子，很常说抓到人头账户以后，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认定他有帮助诈团的意思，或者那可能检察官有可能就不起诉，或是法官可能就判无罪，如果起诉法官判无罪。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前年112年的时候修法，就做了这个告诫账户的规定，那就是要我们每一个有理智的人应该要控管好自己的账户，而不是把账户随便给别人用。那你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把自己的账户交去给别人用，没有控管好自己的账户，那警察查到了就要做告诫，这个就是告诫账户。好，那如果呢你这个交账户的行为还有加上是因为有收款，好，人家说要给你钱，所以你交出账户，或是你一次交了3本以上的账户，好，或者是说你已经被告诫了，那5年以内又再次交账户，那这样子会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不止告诫，还有一个刑责的问题。对，
好，所以这一般的民众哦，不要以为说，反正呢，我已经这个一年多，我再来再办哦。对不起，这都有记录的哦。好，这个经训组也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要有一些些，因为真的很多人喜欢走那个这个旁门走道啊，这千万我们已经修法了哦，不是我们这样子随随便便。不过在股长这边，是不是在实务面可以跟大家聊到，我们常会很多就是不是职业犯罪，而是觉得不会那么衰吧？什么是又是我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好，那因为警方在实务上的遇到的案件呢，大部分就是遇到有这个民众他来报案说我被骗了。那我把这个钱汇到这个账户，所以这个警方第一个，我们受理之后当然会以这个涉嫌诈欺罪的部分来做受理侦办。
对，
那再来就是说配合这个我们112年洗钱防治法修法的这个规定，要有警察机关来做采署告诫。那这个程序上我们就律定好说，依照这个账户开户人他的户籍地的警察分局来做这个告诫的一个动作。好，所以后面我们在这个警察分局他会通知这个开户人来做笔录，这本人说问你，你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就把这个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等等。那再来我们就是说审酌他的综合状况下，我们来看有没有违反这所谓的洗钱方式吧第22条无故交付账户罪的这个部分。经审查符合的话，我们就会开立一张告诫处分书给他，这是一个行政处分，好，那送达他手上，好，让他接受这个行政处分，这样子。
是，所以一般的民众常会犯到的就是我只是借一下，是不是类似这样子？
对，但是
或者是说好像对方也好像跟我往来很正常，以前是现金交流啊，后来他只是现在只是借我一下，这个我借他一个人头账户去转一下钱，然后到时候再转回来，类似这样。
但后期就是对，就是这种情形。但是后期就是因为有被害人的钱已经进入你的账户了，然后启动了一个报案手续，所以我们必须就知道之后就要开始调查工作，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流程可能很多的民众都搞不清楚，或者是还在存在以前，或者是我们常有时候我常常在讲说电视新闻有时候会有误导，真的就是它会有一个诱导，就是说好像还是在照以前的，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一直在翻新，一直在翻新。不过可以请进军主任来个特别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被告诫后我们知道你被告诫了，你还在重复，你一定有刑责，但是会发生后续有哪一些事情呢？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好，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把账户交出去给人家用，那会被告诫嘛。那我先讲一下什么叫没有正当理由好了。
对，
很快的讲一下。像如果是人家跟你说你不认识的网友在网络上就跟你攀谈，好像两个谈得很愉快，然后他就突然有一天跟你讲说我有一笔钱要从哪里进来给我，但是我的账户就是刚好不能用了，你帮我收一下。那这个就不会是一个正当理由啊，因为你根本 这个网友是你不认识的，你可能连他都没有见过，那你怎么会帮他收这个钱？他讲的话你可以信吗？你可以保证他钱的来源是干净的吗？那像例如正当理由是什么？正当理由就例如说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那我没有空每天自己去跑银行做那些事务性的事情嘛，所以我就把我的账户把我的印章存折交给我的秘书。
哎，这常常见。
对，这个不仅是很常见，而且它也是商业习惯的一种啊，就是我们日常老板对秘书他的要求就是你帮我处理我事务性的事务，那他处理的事务是他自己可以控管，而且是就是正当的商业往来，那这就是正当理由。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就可以的，不会这个老板因为交账户给秘书就被告诫了，不会。好，那没有正当理由被交账户被查到的状况呢，被告诫可以分成三种账户，因为我们现在账户也不是只有金融账户、银行、邮局这个账户，我们现在网络上很方便嘛，所以我们会有
LINE Pay 啊那些。
哎，对 ，LINE Pay 它以前是第三方支付，现在是电子支付，这个都包含在内。还有虚拟资产，就是加密货币的账号，这些都是。那你如果把这些账户账号交给他人的话，金融账户你交了哈，你受到的限制，被告诫受到的限制就是说，你之后每天用 ATM 去提领哈，那个提款卡去 ATM 提领。提领跟转账的限制就是上限就是10000块，那你超过10000块怎么办？就是逼你一定要临柜去办理，让你去面对行员，让他确认你的身份啊，然后好好的来审查说你这个交易是不是正当的，你现在汇这个钱是不是正当的，这样把关的动作嘛。那再来就是这个是ATM 的提领上限就是10000块，提领转账10000块。那如果是很快速可以流出去的那一些电子的转账啊，然后电话转账啊，支付连结这个金融卡，这个我们就是全面禁绝，因为这个太快转出去，这是而且就是很有风险，没有办法去控管它。那如果是加密货币的账号，这种虚拟资产账号的话，一旦你被告诫你这个账号，我们是会把你账户结清，然后关闭。好，就是不让你再用了，
就不能再使用了。
对对，5年内就是不能再用，这个限制都是5年的。然后第三方支付就刚刚提到的哈，像虾皮这个就是第三方支付。那我们控制的是卖方的账号，因为正常来讲买方都是真正的买家，那只是说卖方比较可能存在诈骗，所以我们就是在控制卖方的账号。那你一旦被告诫哈，你这个是卖方的话，那你的账号就是每天的收款的上限就是20000，每个月就是200000。
哦，所以他已经有做这样子的一个。
对，这个我们规定在办法，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规定在洗钱防治法是在第22条，那针对22条我们有定一个办法，那这些限制都定在那个办法里面。对，刚刚提到第三方支付的每天跟每月都有收款上限，但是你如果又违反了一些办法里面的细项的规定的话，那就会跟加密货币的账号一样把你结清以后关闭。好，就是把所有可能的危险我们会把它限制住，那你限制就是5年。那你一旦5年内又再次的去交账户，这个5年是可以往上累加的哦，所以就可能你如果又犯了一次，那可能就加5年就变10年了这样子。
但是很多人都说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金融洗钱，然后是个经济犯罪啊，然后常常都是以这个刑期来看，然后有些人还是会觉得太轻，或者是说甚至说他被关了他很快又出来了。所以像现在我们很多的民众会说，那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是不是他一直长期有这样子的一个犯罪行为，是不是他不该可能说我关了满多久我就可以出来，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更改？
因为瑶瑶讲的是刑责的部分，那我刚刚讲告诫就是对他金融服务做限制，这个是行政处分，就不是刑责的部分。那刑责的部分，当然我们这个如果是人头账户罪的话，他的刑度就是由法官来判定了哈。那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告诫这个行政处分，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对，一定是会有蛮大的警惕的作用，因为会造成他很不方便。那你必须你要做各种的金融的行为，你就是要去面对，好，面对我们像刚刚提到说那个加密货币已经关掉了，但是你要大额的交易，你就是要面对行员，去好好接受行员替你做这个客户身份的确认跟这个交易行为的确认，那这一定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把关的效果。
而且大家觉得 天哪，太麻烦了，为什么要变成这样
子？那就大家要小心控制好自己的账户，这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账户就是自己来用。这个才是正当的行为，正当的使用。
是，哎，不过股长在实务方面，我们自己刑事局这边，怎么样来去做这项的一个这个把关，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侦查？
哦，
这也是一个重点哎。
这个就是刚刚主任所提到，这个受告借人他要受到所谓的金融服务限制五年嘛。
嗯。
哦，那当然这个业者要对他实施这个金融限制，那我们警方的角色，警政署的角色呢，就是依照。主任刚刚所提的洗钱方式法第22条第6项订定一个授权管理办法，我们假设就是我们要将这些受告借人的名单提供给业者，查询，他查询到之后呢，他就可以去比对说，这些受告借人是不是他的客户，那是的话，当然他就要依法好来对他名下所有的账户账号，这三类业者都要进行所谓的限制，这样子那达到就是说避免他本身的其他的账户账号再去被所谓的犯罪者利用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提供的话，我们警政署也建立了私讯系统，就是用自动化的部分把这些告诫名单，只要告诫处分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透过资讯化的方式，然后通知这些业者，他会收到最及时的一个告诫人的名单。这样
就是每天不断的更新就对了。
我们会因为基本上也是配合。金融业者的那个上班的一个时间，对他们取得这个最新的名单这样子。
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主任，就一般来讲告诫，我已经接收到告诫了嘛，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我也自首，我也觉得说我要救济可以吗？
可以可以哈、
哦啊，
如果民众被告诫了，然后觉得说
很麻烦哎、欸，
对
啊，
对，
可能一直依赖这个维生油，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说，造成我账户使用这么不方便，那我想要救济，我觉得那个警察对我的告诫是没有道理的。那这时候，因为它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就要走行政处分的救济的途径，就是要走诉愿、行政诉讼这个途径。那诉愿就是收到这个告诫书。我们告诫会有个告诫的书面，收到这个书面，那警察也会跟你讲说，你被告诫，你的效果是什么？就是五年内有刚刚我讲的那些效果，那你不服，你隔天起算30天内，你就是去诉愿。那诉愿就是跟原来的警察机关递送你的理由。
送你的是譬如说刑事警察局这样类似这样
子。好，那因为现在都是分局，那我就举例好了，例如如果是台北市政府的中山分局好了，那我就是把这个我的告诫理由写一写齁，相关的证据，那拿回去给中山分局跟他说我不服这个告诫，那这个中山分局他自己看的这些资料觉得说啊我当初真的告诫错了，那我可以撤销我的这个告诫，但是如果中山分局认为这个告诫没有问题的话，他就是往上送，往上他的上面就是台北市政府，那他就把这个资料送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就会组一个诉愿审议委员会，里面的这个委员来认定诉愿是不是有道理，那如果没有道理就驳回，那驳回民众还是不服，那可以再收到这个诉愿决定书的隔天起算2个月内再提行政诉讼，又向高等行政法院来提行政诉讼，这个是一个很正规的，而且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法定流程，我们就走诉愿行政诉讼这一条路。
而且呢很多人会搞不清楚，像之前我还记得听众朋友call进来说那以这样子的他曾经这样子被告诫然后请诉愿，那如果这个是属于刑事还是民事，他们常常会自己搞不清楚，还听到了很多人说那干脆自己请律师来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行政程序，这个不是民事程序，也不是刑事程序，也不是刑事程序，是行政程序法的行政程序。那请律师当然是想要请律师当然是没问题啦，那但是就是说他走的就是一个行政诉讼的流程，
它就是一个时间，对不对？
对。
股长像你自己的经验来讲哦，你觉得民众最常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尤其是又这个他自己又不服啊，社会这样子一直搏来搏去，这个时间会一直拉来拉去。
哦，对，那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告诫制度实施以来哈，那我们当然陆陆续续也受警察分局这边也接到了，
因为当初还是要到你们这边，对、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的部分在修法之前，他可能只有诈欺罪的这个移送起诉等等问题，那时间比较长，但是现在因为他受到了金融限制，他当然
他会有不方便、啊，
希望可以解除，所以他就这个部分，那我们也跟民众提的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按照行政程序的行政救济来办。 好，你写了这个书院书，我们会再重新审查这个案件过程。那其实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提供的理由是不是正当理由？这个部分我们再重新检视。
嗯，
当然，如果说认同你的书院理由，那我们当然就是接下来就会分局这边就会先做一个撤销动作。那撤销之后，我们这个撤销记录也会通过资讯系统通知业者。
哦，
这个时间我们不会拖到。如果你确认我们撤销，我们就会通知业者，他就会去给你解除。
哦，就不要可以变正常，
就不会五年，对对，正常恢复正常使用。
哦，是。
那如果说维持，分局认为说应该要告诫的话，我们才会送赵程序来讲写书院答辩书送到我们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时候为了书院审议委员会，
对，
由市政府来审议说到底是要维持或者解除这个告诫处分。
嗯，
好，那最后一个所谓的决定，有一个他们也是一个书面决定书，好，结果我们警察分局都会配合这个来办理，就是这样子。
嗯，像一般人如果自己不会写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比如说，哦，这个他是在哪个分局发生事情，请这个分局，好像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嘛，对不对？请他帮忙代写书。
我们依照，其实最近有遇到一些，就是他们会去陈情，或者是说跟
常会讲说他们不会写，你知道吗？
那什么我们会建议的，就是说这个考虑到法律意见的处理，就是说可能要找。有一些地方会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律师的部分，好，针对这个法条构成要件符不符合，然后依照相关的书院法跟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来写这个内容。
嗯，
好，那我们这边警察分局受理以后，我们当然会妥适来处理这样子。
嗯，好，所以就让这个一般的民众可以了解，因为你们一直在讲说我不会写，可是呢你给警察就是在我们的警方这边也是没有用，因为我只要告诉你针对就是这个法条的部分，你去说明清楚。
嗯，
简单来讲，是不是主任应该这样讲？
嗯，
你就告诉大家写清楚白话文也没有问题。嗯，应该这样讲嘛，对吧？
对对对，
好，就不用好像一定要自己文绉绉啊，
就是说明清楚说自己为什么觉得自己
没有
乱交账户的行为。
嗯，
对对对，就讲清楚就好了，就是，
不用咬文嚼字，真的。
对对对，
因为我发现他们会去学一些，不用。
嗯，
好，就是说明清楚。
对，
说清楚讲明白。不过可以来请这个主任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最近常常有这个检举机关，我发现了就是很多人会出租，不管是虾皮也好了，反正就是卖店啊，简单来讲就是网络卖店啊，这个账号。那当然出租这个账号哦，好像出租的被出租的人也是会被告诫。
嗯，
是应该这样吧？
出租的人会
被告诫
哈。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现在的账号账户其实已经不只是银行的账户了，
对，
还有包含这个虚拟资产跟第三方支付。那虾皮乐购它就是一个第三方支付的业者，所以它的账号啊，它的卖方账号其实就是我们洗钱防治法22条要管的哈，会被告诫的这个账号之一。那你把你的账号出租给人家使用，那就是交付提供给他人使用啊，而且这个出租完全不可能是正当理由，因为你就是可以自己去申请当卖方账号嘛，那你为什么要去租别人的付他租金？嗯，对不对？付他一笔钱然后租他的账号来用，那显然就是要想躲藏你自己的身份嘛。嗯，真实的那个承租的人就是想要隐蔽自己嘛。
嗯，
所以这个出租的人当然就会有交付提供账号没有正当理由的行为，那所以警察就依这一条就是查了很多人，然后把他们的账号做告诫。
嗯，
那除了出租的哈，有出租账号的这个行为，那租他们账号的人也有收集账号的行为。
对，啊，对，
所以收集账号有在另外一条21条哈。嗯，这个是有刑责的哈，都是有刑责的。
哦，
对对对，
是。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股长也一起讲一下。嗯，就是说因为这个已经牵扯到就是出租人跟租的人，对不对？出租的人跟租的人，那如果说真的把账号租来去帮朋友，有些人是没办法使用他的账号嘛，他帮他借给他帮他收款，然后再转汇，
嗯，
这个也会被告诫吗？
哦，
对，
会的。当然，这个其实刚刚所提的出租你本身的电子商务账号，哦，或是你本身的金融账号转汇，但代为收钱，其实我们都认为都是违反这个无正当理由交付一个行为哈。那这个部分刚刚所提的，经过告诫之后，金融服务限制跟刑责这部分，哦，这是我们也是法务部在修法之后很重要的重点哈。那我们真的是 在此也是要呼吁宣导，就是不要轻易把自己的账户账号都交给别人，
也不要帮人家收钱、
啊。对对，也不要这样，你那就很容易变成人头账户、嗯，你就变成人头户，然后你会涉及所谓的那个诈欺洗钱的共犯哈、哦。这我相信这个会得不偿失的部分，在此也加强宣导这样。
嗯，是不是也利用两位哦，各一分钟哦，来帮忙大家为了这一次的主题。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内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